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哈马斯否认退出停火谈判，以色列评估哈马斯最高指挥官是否已经死亡。川普遭遇枪击，美国特勤局将面临40年来最严重失职。美国暴力频频发生，新泽西州长强调2026年世界杯会非常安全。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东京登场，安保合作将会是主要议题。法国国庆节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火炬登场。消息指出，加拿大将会同 G7 盟友讨论中共海外警察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官员说，以色列军方星期日正在评估在前一日对加沙南部的空袭是否击毙了哈马斯最高指挥官穆罕默迪。一名以色列官员说，有理由相信今次空袭达到目的，但是以色列当局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够确定 Diff 是否被击毙。星期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哈马斯旅的指挥官 Rafa Salami 死亡。同 Diff 一样， Rafa Salami 亦都是以色列军方袭击的目标。另外，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星期日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正在退出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协议的谈判。他同时表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已经向国际调停组织通知叫停谈判的决定。不过当日下午，哈马斯政治局成员李什克就否认哈马斯已经退出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的谈判。上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造势活动被枪击，造成右耳出血。虽然枪手亦都当场被特勤人员击毙，但是这已经是特勤局自从前总统列根1981年遇刺中弹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职。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件案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目前调查重点在于20岁的枪手是怎样能够在距离大约100公尺的开放屋顶上高暴露出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这一场造势活动是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举行。跟住落嚟，特勤局可能会因为针对会场周围建筑物的事前保安工作而受到严格调查。前特勤局副助理局长皮克尔说，现在的事实是特勤局没理由不能够提供充分资源，将距离会场100码的开放屋顶纳入保安范围。这件案的凶手根本不会有机会开枪。在前总统川普遇刺案和美洲杯足球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新泽西州长麦菲星期日承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是一届非常安全的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将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川普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的一场造势活动遇到枪手暗杀未遂，造成右耳受伤，但是场边还有一个人中弹身亡。而美国主办了今年美洲杯足球赛，在这个月10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四强赛事中，球迷在观众席发生暴力冲突。麦菲星期日在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德国柏林展欧洲国家杯决赛向记者表示，美国舆论不容许那种暴力，新泽西和纽约拥有美国最健全的枪械安全法规，因此他有信心2026年的世界杯会很安全。这个星期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7月16号至1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各界已经掌握峰会将要通过的共同行动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将会在安全保障等七大领域加强合作。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日本政府希望透过今次峰会更进一步加深参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南太平洋地区，广泛分布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位于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海上交通线的战略重要地点。美中双方正在在这里展开竞争，日本亦都希望加强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对抗中共。 太平洋岛国峰会由1997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届。今届峰会除了白流等16个岛国或者地区领袖等人参加，澳洲和纽西兰亦都会派部长级官员与会，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担任峰会的共同主席。星期日，法国首都巴黎在隆重庆祝国庆节的同时，迎接了奥运火炬。在当日国庆大游行的尾声，法国索米尔装甲骑兵训练学校的首席骑师里约热内卢奥运马术三项全能金牌得主，将火炬交给来自塞纳圣但尼省24位青年的其中一位，开启了一场集体的火炬接力。巴黎2024年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埃斯坦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见到奥运火炬抵达巴黎，我们感到无比激动，他终于来了。在7月14号的游行见到他的身影，那是一份非常美妙的心情。那在巴黎继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以来，124年之后再度举行奥运盛事。埃斯坦盖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为此做准备，我相信今届奥运会将会是非常壮观的。根据彭博社上星期六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加拿大已经详细调查境内的中共秘密警察行动，并且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和G7盟友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探讨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由于讨论还未公开，两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而在之前，总部位于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一份报告表示，中共在五大洲至少经营54个海外110。一位旅居日本的知情人士亦都向大纪元透露，中共的海外110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直接用恐吓威胁手段要人在海外做特务活动，这些行动和拿人性命差不多。彭博社说，一位受访官员表示，英国亦都希望同加拿大等G7成员国一起协调运作，但是另一位官员就指出，协调应变行动可能会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在执法层面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G7的会员国还有不同的法律体系。不过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强调，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将会完全不被接受。
美国政治媒体 Axios 报道，前总统川普13号遭到暗杀未遂。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14号表示，计划提出法案加强对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和独立参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的特勤局保护。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勒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托瑞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事件细节持续浮现，很明显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都需要更多的保护，所以我们提出跨党派法案，为拜登总统、前总统川普和总统候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提供加强版的特勤局保护，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将有损于我们的民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洛礼拜日证实，在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中枪身亡的男性是一名前消防队长，并且赞扬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而英勇牺牲的。夏皮洛礼拜日表示，当局已经确认礼拜六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集会上遇难的男性名叫科里·康佩拉托雷，是巴特勒县布法罗镇区一名志愿者消防队的前队长，现年50岁，他有两个女。夏皮洛说，科里死得很英勇，他扑在家人身上保护了他们。夏皮洛已经指示当地降半旗悼念科里。盈利性众筹平台 GoFundMe 上专门为科里的家人设立了一个筹款项目，这个项目不够一人就已经筹了近$80,000。科罗拉多州卫生当局礼拜日表示，州内有四名家禽业工人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还有第五宗疑似个案等待确认。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部门在声明中表示， 州内实验室礼拜六推定第五名工人的采样样本是阳性，会将样本送往 CDC 确认。根据声明，确诊工人都呈现轻微的症状，包括结膜炎、红眼症、呼吸道症状，不过没有人住院治疗。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人类感染 H5N1 病毒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如果病毒变异，更加容易在人群中传染，甚至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间夜店13号深夜11点几遭到歹徒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9人受伤。当局目前仍然未锁定凶犯的身份，亦都不清楚犯案动机。据 CNN 报道，伯明翰警方透露，当时至少有一名枪手在街上向夜店开枪，导致店内两名女子、一名在人行道上的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一个男子送医院抢救，宣告不治。警方表示，多名枪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直至当地时间14号为止，至少有9人还在住院。根据了解，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至少293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4人以上中弹的案件。在延迟接近10个月之后，中共20届三中全会在7月15号到18号召开。北京市民李先生14号向大纪元表示，今次三中全会管控非常之严格。一名河北的朋友并不是访问，12号亦接到通知，不可以无故随意进出北京。据法新社报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对于习近平和执政的中共来讲，应该是一次重要会议。外界估计，这个目的是确定中国未来五年主要经济方针的会议将通过宣布改革来安抚市场。但中共统计局在今次会议开始之前没多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同比放缓至 4.7%。所以安抚市场的任务睇落十分之艰巨。穆迪分析公司的萨拉谭和哈里麦菲克鲁斯警告说，中国领导人正在行钢丝，因为重大政策变化可能被视为承认他当前的措施失败。从今年6月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连日强降雨导致华中、华南等多地遭受严重的洪灾，当地民众受灾严重。随着进入7、8月份的防汛关键期，中国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7月13号至14号，安徽、河南、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江苏、浙江、吉林等地3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目前安徽、江西、湖南三个省份已经进入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黑龙江、江苏、湖北、重庆、四川五省市已经进入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另外，甘肃省张掖市14号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7月16号到8月15号是中国防汛的关键期，这个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根据官方预测，在防汛的关键时期，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局部地区暴雨极容易引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中小水库、病险水库、雨地坝点多、量大等风险。